如果牧师责备你骂你，你也不知道的话，那就太危险了啊。如果在讲台上有责备的话来的，我听了被提醒了，我马上被唤醒过来，这是福气啊！求神帮助我们在神面前经常学习在神面前的认罪。有一些这个比我们说 high church 这一些传统的教会，他们每一个礼拜敬拜的时候，一进到神的面前来，第一个要做的事情，第一个要做的一个礼文里面要读的一部分就是认罪，大叫认罪。认罪了之后，牧师他就带着权威啊，他拿着圣经，他说：“弟兄姐妹们，上帝已经赦免你们一切的罪了，让我们一起来敬拜神。”哎，这个仪式当然有些时候是一种礼仪，一种大家一定要遵守的，但是他这边背后里面提醒我们，每一次来到神面前，若不认罪的话，不在神面前让神洗净我们的罪的话，我们没有办法在神面前敬拜他。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这个时刻再一次的回到神面前，求主饶恕我们，赦免我们，让我们一颗清洁的心来敬拜他。我们大家在神面前有一段安静的时间，好吧，我们大低头，求主的光光照我们，让我们在神面前也继续的让神的光照在我们的黑暗里面，把一切的黑暗除掉，以致我们能够在光明里面来见到我们的主。主啊，在这个时刻帮助我们，不见一人只见耶稣，不见一人只见主，你天父掌权在我们当中，帮助我们所听到的不是人的言语。主啊，帮助我们能够打开你的话，让你的话直接对我们说话，让圣灵运行在我们众人当中，对我们说话，改正我们，让我们能够改变过来，走在你的真道上，活出你要我们活出的样式。祷告奉靠耶稣的名，阿们。请问一下，谁是你生命的老板？是公司的老板，或者是学校里面的老板，或者是家里面那个老爷，或者是家里面那个老婆，或者是老公，或者是老师，很多老的在我们生命当中啊，都是在掌管我们。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在家里面谁拿着这个遥控器，那就是老板了啊！通常是我们是十几岁的孩子、七八岁的孩子啊，他要看哪一个台，他就选哪一个台啊。最担心是你们家里面可能有好几个这个遥控器啊，有好几个老板在那边要订，很危险啊！到时候不晓得要看哪一台，那个台飞来飞去啊，不晓得看哪一个。弟兄姐妹，请问上帝是你生命的老板吗？你愿意今天让神做你生命的老板吗？这个今天就是今天很简单的一个问题。我们在神面前，在他就是要我们在他面前服侍他，因为他就是我们的老板。所以请大家我们来看看一次圣经，大家很熟悉的圣经啊，在罗马书第十二章，罗马书第十二章，我们来看一看上帝他对你在你的生命当中这一个要求啊，他要做我们的老板。我们来看第一、第二节，也要看第三节。找到了，大家一起开声来念，好吧？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我凭着所赐我的恩对你们个人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称，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重大。到此啊，很多时候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一节第二节我们是在什么时候念呢？就是很多时候在一个开传粮会，牧师说：“弟兄们，将你们身体献上，谁要以后做牧师传道的，你们来来来来来，要做长老的，请你们也出来，执事们也出来。请问这个将身体献上指的是什么意思呢？”我们来看的时候，原来当保罗在十二章里面这样子讲的时候，我们今天要从整个罗马书基本上看一看，在原来他的意思是什么。什么人有资格？神要哪一些人？神要谁将身体献上？是不是只有执事、传道、长老、牧师 他们宣教士，他们需要将身体献上。所以出来的时候，我记得那一年，当那个牧师在台上说有谁要将身体献上来到神的面前啊，大家就哭哭啼啼的，有着眼泪来到神面前，哎呀，我将身体献上了，就是要为了要服侍神。请问这句话是对谁说的？那今天我盼望让大家看到的就是这句话不是单单对牧师说的，不是单单对宣教士说的，今天这一句话是对在座的每一个弟兄姐妹，每一个基督徒讲的。因为保罗没有说所有牧师们所有长老们执事们，他也没有说所有服侍的弟兄姐妹们，他说所有弟兄们当弟兄这个字复数用出来的时候，他可以今天翻译成所以弟兄姐妹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悦纳的啊。所以在罗马书里面其实很清楚的一个教导，我们这些蒙恩的人，所以不要用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上作王，使你们顺从身子的私欲，也不要将你们的肢体献给罪做不义的续聚，但要像从死里复活的人，将自己献给神，并将肢体做义的器具献给神。这边讲到我们的身体很重要，神要我们把我们的身体完全的奉献给主。好了，在十四章里面也有同样的话，大家一起开声念好吗？我们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活，也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死，我们若弟兄姐妹，今天我们一起来思想，上帝要我们来敬拜他，因为献祭就是一个敬拜。在这个敬拜当中，弟兄姐妹不是单单只是在那边唱唱诗歌赞美主，甚至是单单奉献，整个敬拜当中是生命经过改变之后，也要成为一个侍奉的生命，一个有贡献的生命，在神的国度当中能够贡献自己，神所要托付我们所做的，这是一个光荣的恩典。我现在要请大家一起来思想一下，上帝拯救你和我。今天第二堂的时候说到，他要和我们活在一起，他要让要使用我们。今天我们再下来就告诉我们说，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敬拜他的人。从罪里面救出来的时候，让我们的生命成为一个敬拜，而这个敬拜就在他面前做的一个服事。大家思想一下罗马书整个重点，好吧？罗马书的大纲，罗马书的分段，罗马书第一章很清楚，该宗明义说外邦人有罪。第二章讲什么呢？犹太人有罪。第三章说世人都犯了罪。也有第四、第五章里面就讲到因信称义，对吗？你就相信了，透过耶稣基督的恩典称义了。也有第六、第七、第八章就讲到这个称义的人，他应该有一个生活活出来，这个叫做成圣的生活。那第九到第十一章啊，保罗就分岔了，打岔了，他就提到以色列人、以色列族这个民族，神怎么安置他们。到十二章的时候，他说：“所以弟兄们，我也生了慈悲劝你。”为什么我讲这么一点呢？因为你看到保罗当他讲十二章这句话的时候，我以前没有看到，我现在在仔细看的时候，原来他是回想到第一章开始的时候他所立下来第二章第三章里面讲到世人都犯了罪的那个教导。好，我这边首先大家看到第一到第十一章里面讲到教义啊，十二章到十六章讲的应用，怎么把这个教义应用在生活里面。十二章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这是一个旧约的一个献祭，一个奉献的一个图画。这个旧约里面献祭的时候就是一个敬拜，敬拜来到神面前，把要敬上的、要献上的这个祭牲献上给主。这个祭牲献给谁呢？献给上帝。但是这边保罗说是一个活祭，这边刚好是一个很强烈的一个对比哈。所有的献祭，你把牛带来，把羊带来，就是要把它宰了、杀了、死了。真的，保罗说，现在我们来到神面前，就好像他在以弗所里面也讲的，我们要把我的旧我，这个旧的除掉，这个旧的已经变成死的了，现在把一个活的生命完全献上给主。这边说，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一般的人， 就是要献上好处，献上礼物，要得到好处，对吗？现在保罗是说，你们蒙了这个慈悲，要将身体献上。原来一个蒙恩的人，一个得救的人，耶稣已经把我们从罪里面拯救出来的人，这个人洁净了，他就要来敬拜神，就要来服侍神，这个是敬拜的中心点。我请大家来思想一下啊，在罗马书第一章里面，这些人犯罪，外邦人犯罪，犯什么罪呢？第十八节说，原来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神做，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这个感谢他这个字啊，在原来的意思里面也可以说是赞美他。赞美他的意思是什么呢？敬拜他，不把神该得的敬拜带给他，这就是犯罪了啊！所以第24-25节，大家一起来念好吗？所以，好，这边他们明明。圣经告诉我们说，神从创造天地以来，神的神明是明明可知的，是无可推诿的，但他们不把神该得的荣耀来归给他，来敬拜他，这就是犯罪了。而犯罪的人就玷污自己的身体。所以原来在罗马书第十二章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这个献上是对谁说的呢？是已经他的身体被拯救出来，他的身体已经不再玷污了，被洁净了。这个被洁净的群体现在要做一件事情，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献给神。所以在神面前里面，我们说在要献上的是一个奉献的一个是敬拜的生命，这个生命是完全在神面前，在敬拜主，在神面前完全的摆上，让主使用的。这个献上不是单单是举手口头里面说的，是有一个生命来衬托着的，是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方式、我们的服饰，让主来得到一次的荣耀。在古代一个信仰的问答里面，叫做 Westminster， 这个小的这个问答，信仰问答，他说：人生最终的目的为何 ？What is the chief end of man？ 请注意啊 ，chief end 这个字啊，不是 plural， 是 singular。要荣耀上帝，要归荣耀于上帝，并一生以他为乐。英文是很简单，但是很难翻译啊。To glorify God and to enjoy Him forever。哇，要把一切的荣耀归给他，也要在他里面享乐，这是敬拜的中心。一方面是归荣耀给他，敬拜他，在敬拜当中充满着喜乐来服侍他。求主帮助我们哈，我们在得到这一切的恩典当中，弟兄姐妹，如果你不敬拜的话，你心中是得不到一切的喜乐的。为什么圣经里面有人就问说，上帝啊，是不是一个自大狂？为什么呢？因为圣经是神的话语，神的话语一直吩咐他，这个百姓说，你们要赞美我，你们要赞美我。那如果一个老板，你的老板一天到晚对你说，你常常要称赞我啊，常常要称赞我，这个老板一定是有点问题啊。那上帝是不是要我们一直称赞他，让他能够得到一切的好处呢？原来让我们来仔细来思想到敬拜的时候，当你敬拜赞美神，荣耀神，归荣耀给神的时候，得最大的好处的是谁啊？是我自己。当你不能够赞美神的时候，那你是最大的亏损。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哈，假如今天大家到这个海边啊，到夕阳海边去啊，听说这个 Mobile Alabama， 你走在那个桥上面，如果夕阳下来的时候，是不是看到夕阳啊？我不知道，还是日出，我不知道啊。总之呢，在那个地方那个风景非常漂亮。假如你单独去那边看到一个很漂亮的夕阳，哇，很辉煌的时候，你盼望什么呢？安安静静什么都不说。你看到这么漂亮的时候，如果你身边刚好有一个你所心爱的人，你已经开口说啊好漂亮，你一讲出来的时候啊，哇，你那个享受就完全不同了。 原来敬拜赞美是在让神让我们在他面前能够享受他的荣耀最高的一个一点点的品尝。每个人在敬拜的时候，弟兄姐妹，你心里面的喜乐啊，你所得到的是不能够形容的，不能没有办法形容的。在敬拜当中是我们在神面前领受最多恩典的时候。但是我们也看到说，在每一次的敬拜里面，圣经告诉我们说，将身体献上，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那请大家注意哈，在第二节的前面，英文圣经里面有一个 and， 什么意思呢？原来将身体献上 and 不要效法世界，是同样的意思。你可以说是一个铜板的两面，当你将身体献上的时候，在一面奉献一面敬拜的这个过程当中，也是你一面改变的时候。没有一个人可以停留在不改变的状况，特别是在敬拜神的时候。所以我们在神在敬拜神的这个机会里面，打开神的话语来敬拜他的时候，唱诗歌赞美敬拜他的时候，也就是神不断的在我们生命当中雕塑的时候，改变的时候，把更大的信心给我们的时候。所以我们经常问自己，也问弟兄姐妹，你每一次敬拜当中，你没有让神来改变你吗？该改变的地方在什么地方？我们现在看到这些圣徒，他们生命当中一直被神使用的这些伟大的人物，如果你仔细看到他的日记、他的著作的话，你就看到他每一天、每一次、每一个都在对付自己。你看到那一些外表看起来很蒙神赐福、很让人使用的人，他们在私底下有多少的挣扎，多少的让神这个对付？大家有没有看过《灵异之光》宋尚杰的这个日记？哇，你看到他的日记里面几乎每一天在神面前很多的认错，很多的缺点，看到他自己的脾气的不好，他的败坏，在人面前所做的事情，向神认错，向人认错，以后呢一个个写下来。哇，这个人能够让神使用，只因为他不断的让神来改变，因为这个人是要心意更新的变化，不要效法这个世界。效法在英文里面他是说 do not be conformed、有一个 form 这个形式、conform 同样的。弟兄姐妹，这个世界也没有给我们 conform to a certain degree。 我们在 Bethany 住了五年、六年、十年以上，你最喜欢的这个校际篮球队是哪一个队伍啊？LSU 人家这个为了 LSU 疯狂的时候，你也一点点疯狂，对不对？那这是很自然的，因为我们在这个环境当中，你就是会支持这个，你不会去支持那个Vanderbilt， 你也不会支持Virginia Tech 你就支持我们这个队伍，因为我们在这一边，在这个环境里面就受这个环境的影响。现在有统计数字告诉我们说，这个环境、社会、大社会的影响已经渗透到教会里面来了。就几年前有一个叫人很惊讶的事情，美国的离婚率在什么地方最高呢？以前我们是说在纽约这些很冰寒地，这个冬天这些冰冷的地方，这些人这个没有人情味这些人没有信仰。弟兄姐妹，现在发现到离婚率最高的几个州是在南方的几个州，路易斯安那是当中里面排最高的其中一个，对不对？后来发现到，原来就是这个圣经地带，所谓的这个基督教是影响最深的地方，在教会里面的离婚率跟外面，我是说在美国教会差不多是一样的。你说这个恐怖不恐怖？因为这个社会给我们的影响都一样，我们看的电视节目都是同样的电视节目，对吗？每个电视节目都讲什么呢？离婚这个婚外恋这一些都在影响着我们，这些东西都已经进到教会里面来了。今天很可惜的，不单单是弟兄姐妹受影响，牧师传道们也受影响，对吗？我有一个很要好的同事，在同个教会里面服侍，一起爱主，他也做牧师了，但是因为他自己没有办法，当然我们也必须承认说每一个人都是软弱的，他跌倒了， 他失败，他在事情上失败了，结果整个家庭被搞得天翻地覆，一塌糊涂了。到最后的时候，这牧师还跟太太离婚了。你说可悲，可悲不可悲？我们以前说那是别人的事情，外国教会、美国教会的事情，现在是中国教会的事情，是我的朋友的事情。哎呀，想起来的时候很心疼，因为我们跟外面已经没有什么两样了，被 conform 了。他要我们做什么样子？这个世界啊，有一股势力，有一个力量把我们抓着，牢牢的抓着。我记得彭敬辉牧师他曾经写了一本书，在书前面有讲这个诗句。他说我们基督徒啊，老是跟在潮流的后面，在潮流的尾巴那边发呆。他说什么时候基督徒能够起来走在潮流面前，把整个社会改变过来？哎，当教会到了最辉煌的时候，甚至在大复兴的时候，每一个教会在那个时代里面都产生这种改变的力量。有一个科学家，他到台湾去啊，去看一看这些，他去参观一个厂，这个什么厂呢？这制造这个马桶的厂。哇，这个马桶的塑料好厉害，它的模型啊，它这个一打上来，那个一灌注那个塑料一进去的时候，它马上打开，它马上就做另外一个哈。据说啊，每一分钟啊，可以做好几十个，一个钟头里面就做好几千个这个从一模一样的这个马桶出来，弟兄姐妹。这个世界啊，就是要把我们当马桶一样，因为打一下打一下，每个一样的。现在父母亲们啊，你们所看重的孩子，他们如果你有一个14岁的孩子、15岁的孩子、13岁的孩子，我们都送他做什么呢？邻居送他上芭蕾舞，我们也是苦苦的把他送芭蕾舞，去学钢琴，他也是钢琴啊，学小提琴，他去学小提琴，对吧？这个数学这个tuition 我们也把他送过去。请问有没有一个父母亲说，哎呀，我们教会的这个传道人，刚刚来的传道人，他这个圣经研究很不错啊，他能不能开一个班，让我15岁的孩子来上罗马书呢？这个很少，因为我们这个都是走一样的路线，但是我们能不能够在某一方面不同呢？对啊，心意更新而变化，这个变化是从里面变化出来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 Do not be conformed but be transformed。 我这个 transform 是在心里面能够被转变过来。如果我们心里面不转变过来的话，我们的外形跟内心已经慢慢的被同化进来，这个世界的世界观、价值观一直牢牢的在我们的心中。我们来自不同的背景，我们有我们的一套文化思想，从国内来的、从台湾来的、从香港来的，我们这一些文化思想，弟兄姐妹，都需要受基督的爱，让基督的恩典、基督的慈悲怜悯来不断的改变、包装。到有一天的时候，我们看到彼此的时候，再看不出说这是大陆的基督徒，这是台湾的基督徒，因为他讲话的方式、他说话的方式、他做事的方式、他责备人的方式，这个有一套不同的地方。但是当我们都被神同化的时候，哎呀，我们所谈所吐的是有基督馨香之味，一看出来的时候就说啊，这是基督徒，我不再说这是大陆的，这是台湾的，要不然的话我们真的是这样的彼此的来指责。不要被这个世界重流合污，以致我们所在的当中，我们要弟兄姐妹献上一个服侍的生命啊。第12章对不起，这个线上这个服侍的生命，以前我要给大家再讲一讲，说这边说到要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以喜悦的旨意。神要在你的生命中有个旨意是什么呢？你知道吗？最好的是什么？就是你要走在神的旨意当中，完全的让神来改变我们的思想看法。请问弟兄姐妹，你的收入里面10分要奉献1份容易吗？10分之1奉献容易吗？很难啊，很难啊。在扎拉斯一个大教会的牧师叫 Dr. Criswell， 有一次一个年轻人来找 Dr. Criswell， 我现在要学习奉献，就奉献10分之1哈、啊。 以前呢每一个礼拜收入是50块啊，所以奉献5块钱啊，这个心甘情愿。他说我到的可是我现在每个月收入是已经每一个礼拜是已经收入500块钱，那每一个月要奉献那么多啊，我舍不得，怎么办？你可以为我祷告嘛。他的跪坐的时候很简单啊，我们一起跪下来祷告好吗？我求神帮助你在以后每个礼拜收入跟以前一样就好了。那你就没有为难了。我问弟兄姐妹一个问题啊，假如现在有一个专家 Warren Buffett 好了啊，他散会的时候坐在门口，他说我这边有两个这个我的这个训练出来的徒弟，一边教你这一套，另外一边教你这一套，这一边的呢叫你出来的时候你就要跟我谈，我有办法让你未来的这个30年里面每一年只缴100块钱的税，好不好？很好，这一边很好。那这一边过来的时候啊，我能够教你财务管理啊，你过来的时候我担保你，这个Warren Buffett说的啊，每一年你要缴10万块的税，以后的未来这30年都缴10万块钱的税，你走哪一条路？哦，我们老众都选这一条路，对不对？当然是10万块钱这个啊，因为你的收入多了，你得到多了才能够付出多啊。所以在神的面前我们能够奉献，能够服侍，能够摆上，你摆上越多的话，那表示说你领受的更多了。千万不要轻看这个一点啊。所以有人就用给别人说圣经是不是说一定要使1/10奉献，我说没有啊，你可以1/2啊，可以1/3啊，可以1/4啊。你知道吗，在美国当中这些重要的企业的发起人 Coca-Cola 的 Chandler Colgate Palmolive 的 Colgate JCPenney 的 Penny， 他们这几个都有个共同点，在奉献上面讨神的喜欢。我是说他们的创始人啊，开始的时候他们用1/10，也有1/2，后来这个 Chandler 到最后的时候是1/4、1/5、1/6的奉献。你看神把更大的恩典都不断的赐给他们。其实什么叫1/10的奉献？圣经告诉我们是完全的奉献，对吧？将身体献上，你能不能够说上帝啊，我只是把我嘴巴很会讲话，我把我嘴巴献给你，割下来给你。不是，他说将你们的身体，这全身全部的献上，完完全全的献，100%的献上。所以我对1/10的定义是这样的：你奉献1/10的时候，你把这个10/10带来啊，你说上帝啊，这10/10都全是你的，全部都是你的。我今天比较大胆，上帝你也那么爱我，我就把9%带回家好了。大家明白十分之一奉献的意思吗？10/10是上帝，你今天是大胆的把9%占为己用了。大家知道你一切的好处不在神以外吗？所以可能我们在神面前，在奉献上，在服侍上，要有一点改变，因为心意要更新和变化，让主知道我们在神面前怎么改变自己。可能你最近也听过一个消息，有一个很出名的大富豪叫做 Tom Monachan， 他在佛罗里达把整个城市买下来，他要建立一个整个以宗教信仰为一个根基础的地方，所有的房子，所有的这个机构，他都是强调说有基督教的这个精神在里面。原来这个人是 Domino Pizza 的一个发起的人，他开始的时候很平安，家庭里面非常贫苦，很穷苦，在最穷苦当中，他慢慢的这个一直在追求上进，追求上进，到最后的时候，哇，他成为这个 Domino Pizza 的这个拥有者，这个大老板。最初是一个小小的店，他建这个店的时候还要把他的一部汽车跟这 Volkswagen 卖给他的弟弟，把他的股权买下来，慢慢的建立起来。但是有一个晚上他看了一本书 Mere Christianity， 如此基督教，或者是返璞归真归真啊，这本书他看了之后，他整个夜整晚上睡不下，因为他看到里面所讲的圣经里面的话对他说他是个骄傲的人，他一看他是骄傲的人，他完全的改变过来。他第二天做了个决定，华尔街日报一登出来的时候吓死人了，不敢相信的事情。他做什么呢？ 他把值得 $1 billion 就是10亿美元的 government bill 卖掉，也要卖掉他的直升机、他的飞机、他的喷射机、豪华游艇、Bentley、Rolls Royce、其他的收藏品。我这个有钱到一个地步啊，连这个一个小岛，在 Lake Huron 附近哈、啊，有一个小岛是他拥有的，他把这些都卖掉，大部分都捐出来，捐到教会去，捐到慈善机构去。这个人到了一个地步，他知道他一切所有的，他不能够再骄傲了，都是上帝给他的，他是要把它回归出来。弟兄姐妹，那个生命的改变是神的灵不断在你的心里边。当他这么一做的时候，他自己讲啊，他的喜乐充满在他生命当中。啊，当你能够在神面前跨出这一步，信任这一步，起初的时候好像很艰苦、很困难，但是当你这样的奉献出去的时候，神的恩典从来没有让一个愿意奉献的人吃亏的，对吗？你们大家这位可以说阿门吗？真的是这样子，你完全的摆上的时候，神就大大的赐福给你。你摆上越多，神给你的恩典就越多。有一个家庭，他们从来没有做十分之一奉献，他在什么时候看来看去的时候，就是没有办法十分之一奉献。但这个爸爸他说，我要下决心，因为牧师教导我看圣经的时候，我要做十分之一奉献。所以他大胆的那一年十分之一奉献，到年底结账的时候，一发现，哎，怎么还剩下一些钱呢？是不是什么地方算错了？这一看，跟去年这一比一比，让他发现到十分之一奉献之后啊，他的家庭的人看医生的次数少了。对不起啊，医生，这里在座当医生的，原来一个在家庭里面他奉献给主，神就赐福他们，让他们有健康的身体，还剩下把钱剩下来了。所以你看到你为自己着想很多，但是当你看到神的恩典的时候，他把你整个改变过。我们献上的是一个敬拜的生命啊，献上的是一个改变的生命。我们生是心意不断的被神改变。现在请大家看的是服事的生命啊。我们看罗马书的时候，很常只看第一节而已。所以弟兄们，我劝你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然后呢，不要受这个世界的影响啊，要心意更新和变化。但是下面这句话里面，前面第一个是英文是 for 有因为的意思啊 ，for 我因为或者是因此，因为我凭着所赐给我的恩，对你们个人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在下来，你自己仔细看的话，这边就是讲按我们所得的恩赐，按照我们的恩赐来服侍神。原来一个敬拜神的人，不能够只是在唱诗歌、举手、高高兴兴。一个敬拜神的人，他的生命被神改变之后，他就是一个服侍的生命。所以在英文里面，我们说 please come to attend our English worship， 我们也说有些时候 please come for the English service。 service 是什么意思啊？服侍。原来在希伯来文和希腊文里面，敬拜这个词句有些时候也翻译成服侍。服侍就是敬拜，敬拜就是服侍。今天我要请大家来释放一下自己啊，当你在服侍的时候，你是在敬拜神。也是一个牧师，他很难得哈，工作了10年之后，在那个教会里面苦干了10年，真的是很投入，他从来没有休息，没有拿假，所以教会很体贴他。呀，这个长老执事们就说：“好了，牧师，我们这个让你去度假一下。”他就来美国以后呢，我们就有机会一起去到几个地方玩玩。去参加不同的教会，参加了几个教会之后啊，这位牧师很高兴，他说：“哎呀，我这10年来啊，没有这样子好好的来敬拜神了。”我说：“牧师啊，你说这10年来你没敬拜神，真的吗？”他说：“是啊，我每个星期忙得不得了，一到6点起来，一直忙到晚上6点啊，从来没有休息过。”那你这不是敬拜吗？其实他在服侍当中，他讲道里面，那是一个敬拜啊。弟兄姐妹，如果你里面有3个小孩、2个小孩，这小孩很小， 弟兄姐妹，当你在甘心在服侍的时候，那是一个敬拜，因为你在敬拜上帝，并且你这个敬拜是没有人可以取代的，对吗？如果我们把一个小孩2岁的孩子放在你的手中，你要好好的照顾他，这是一个敬拜啊，因为这小孩能够从你的敬拜当中学习什么叫做爱主服侍主。我们在儿童主日学里面摆上的时间很多，在哪一个部门里面你摆上很多弟兄姐妹，你还不是单单是在服侍，你不单单是在服侍，你也是在敬拜神，因为透过你的服侍让神能够来使用你。保罗这边很强调啊，因为在希腊人的这个哲学思想里面，最高明的希腊哲学在保罗时代里面，身体是不重用的，身体是坏的，而那个属灵看不见的东西，那个是 reality， 那个是真实真体，它是这个那个实体在看不见当中，这个看得见都是朽坏的。但是保罗呢，他把这个事情拐转过来看，他说这个会坏的东西让神改变过来的时候，能够服侍这位永远的上帝。你说健康重不重要？两个宣教士，一个宣教士他很健康很健壮，另外一个宣教士说灵命好就好了，好祷告，那么健壮干嘛？结果把他们两个送到这个工厂上去，身体不好可以祷告吗？生病可以祷告吗？他祷告不下去了。所以身体很重要，上帝要透过我们所现在的身体来使用我们。弟兄姐妹，其实这个世界上如果我们不服侍上帝的话，你看一看你的同学里面，可能在国家里面当一个很重要的地位，甚至可能当了这个首长部长高官，他也都在服侍一个对象，对不对啊？我们服侍的若不是上帝，一定是某一个对象，一定是有一个服侍的对象。就好像著名的作家鲁迅说的，横眉冷对千夫指，副手叫什么呢？干为孺子牛啊！他还是要服侍他的这个家里面的这个小小的，甘心的，心甘情愿的。我看了一本书，这本书是用英文写的，讲到当年有一个红卫兵啊，很幸运的，他被选上了，代表他们这个省份。到北京去，在国庆的时候，他说那个时候哇，人山人海，大家都围在那个天安门广场，突然间看到一位老老的一个人坐上台来，然后他挥挥手向大家挥挥手啊，他说一看的时候啊，眼泪夺眶而出啊！哎呀，这个一直流眼泪啊，心情里面好高兴啊，看到那伟大的我们东方的太阳出来了。哦，在那个描述当中是什么描述呢？就要描述好像是一个他所崇拜的对象。有些时候有一个理想的主义叫我们去服侍，有些时候是一个钱财，有些时候是个地位，有些时候是个安稳安妥。那弟兄姐妹，假如上帝不在我们服侍的中心点，这一切啊，很多时候会成为空的。上帝对你和我说的话，就是要敬拜他，要献上改变的生命，然后呢，要献上一个服侍的生命。恩典这个字，在原来的文字里面可以翻成两方面，在圣经里头，很多时候翻成恩典。就救恩的恩典，白白得到的是种的救恩，但是我们也白白得到一个恩典，这个恩典是什么呢？是你把它翻译成众数的时候翻译成恩赐。恩赐是什么？恩赐是上帝给我们一个能力，透过我们所做的能够对教会有所贡献。有人就说，那我很会唱歌，那我这个唱歌是到底是才干还是恩赐？弟兄姐妹，是才干还是恩赐？对了一半，有些时候是恩赐，有些时候才干。很会讲道是恩赐和才干，有些时候才干也是恩赐。如果是恩赐的话，按照生命的定义是对基督的身体有贡献的，会建立主的身体。做一个比方，我今天在台上演唱了一首很好听的歌，唱完之后下来，大家说：“哎呀，你唱的真棒！哇，你的歌声真了不起，那你真好。” 你真的很有天才，这个叫才干。但是假如我唱了诗歌之后，我下来的时候，弟兄姐妹跟我握手说，弟兄，刚刚你唱的时候上帝感动，上帝对我说话了，他流着眼泪说，主安慰了我。弟兄姐妹，那是恩赐。可能唱的不是挺好，调子还是唱的不准，但是神的灵透过这个人的摆上，心甘情愿的摆上，让弟兄姐妹得到好处。求主帮助我们能够把我们的恩赐奉献给主啊！因为圣经在以弗所书第四章十一到第十二节说，他所赐的，弟兄姐妹来念好吧，有使徒，有先知，建立基督的身体。这一句话在历史上，特别是在英文圣经的翻译的过程当中，我们被 King James Version 这个英王钦定本呢影响太大了。因为他在翻译的时候啊，那个点呢点不对了，句点跟逗点都逗错了。结果呢，大家念起来的时候，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他点在什么地方不对呢？他的点法就是把使徒、先知、传福音的牧师、教师，他们做什么呢？作为第一点，成全圣徒；第二点，各尽其职；第三点，建立基督的身体。所以，谁在建立基督的身体呢？使徒、先知、传福音的牧师和教师。但是，如果你要把原来的原文的这个点点出来的时候，原文很清楚，他说：“使徒、先知、传福音的牧师和教师，他们做什么呢？”成全圣徒，就做这一件事情。他们就成全圣徒，以致呢，每一个圣徒各尽其职，每一个圣徒建立基督的身体。底下是分成两条线的，一条线是各尽其职，当他各尽其职的时候，他就建立基督的身体。原来的圣经里面很清楚这样的讲出来啊，就是建立基督的身体是谁做的呢？圣徒。牧师做什么呢？建立门徒，建立信徒，让信徒被建立起来，让信徒好好的去服侍信徒。其实我们现在从历史来看啊，哪一个时代众弟兄姐妹被复兴起来被主使用的时候，那就是复兴的时候。所以一个历史家这样的形容，他说当教会复兴的时候，牧师、传道、宣教士变成了拉拉队，哇，弟兄姐妹们就冲上去啊，做服侍的。你看那股力量是多么大。所以当保罗说，所以弟兄们，我也真的慈悲劝你们，是劝谁呢？劝所有的弟兄姐妹。心意更新的变化是每一个弟兄姐妹一起来服侍，要把自己看得合乎宗教，把恩赐摆在神面前，是谁呢？是每一个弟兄姐妹。所以我请大家帮我一个忙好吧，啊，大家都站立起来，跟前后左右的人，至少跟四个人说，你有恩赐，感谢赞美主啊，你有恩赐。请坐，请坐。所以正确的这个翻译应该是使徒、先知、传福音的牧师和教师，还有成全圣徒。也有圣徒呢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但是有一些人误会了哈，有一些异象，有一些这个恩赐，他们就觉得这些才是恩赐，医病啊，赶鬼啊，哇，这就是很宏伟的恩赐，很多人都盼望做这一些。像弟兄姐妹，在神的国度里面，恩赐有没有大小之分？因为保罗很清楚的用那个真理的比喻，眼睛、手和脚，你有一个可以跟另外一个肢体说你是不重要的，你是更差的。其实在神的肢体里面，每一个都重要。我相信在神的国度，有一天在天上的时候，最靠近耶稣宝座的人不是这些伟大的牧师传道，可能就是我们当中的一位不识字的一位姐妹。我看到好多不识字的姐妹们，她们爱主的程度远超过任何一个神学家。 我见到一个最让我不能够忘记的，年纪小的时候看到一位爱主的一位姐妹，她不识字，她自己苦苦的去背圣经，她到最后的时候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看，但是呢，她可以把整本圣经好好的读出来，这奇怪不奇怪？很神奇啊，很神奇。她一面读圣经，一面服侍主。她年轻，比较年轻的时候还有力气，她就一早第一个到教会来，没有人这个开门给他，就在那边等着呢。开门的时候，他就把里面的垃圾，把他这个地方弄干干净净。因为他老的时候不能够动的时候，他就跪在神面前。他说：“反正每一天四点钟就醒过来，没事干，很难过日子哈。”他说：“跪在神面前祷告，为着教会的每一个是吧同工祷告。”他到祷告完了之后，为着教会的每一个信徒祷告，因为他知道每一个信徒坐的地方都一样啊，为着这位弟兄、这位牧师，一个个祷告完了以后，还有呢，为宣教士祷告。他在神面前就做这个服侍，我相信这位姊妹在神的国度当中啊，就在耶稣身边。可能有一天在国度，神的国度里面，你会看到很多牧师，哎呀，离开神的这个保持很远，因为真的在神面前里头，不是在讲道上这个人，或者是在指挥唱诗这个人，一定是最宏伟的一个高明的一个恩赐，因为在神的面前，每一个恩赐都是重要的。没有一个另外一个人比另外一个人重要，因为对这一句话的误会，所以一直到今天为止，有一些人还说牧师是圣品人员，对不对啊？弟兄姐妹呢是熟的弟兄姐妹，所以呢叫做平信徒，英文叫做 lay Christian。 请允许我今天改更正大家哈，在我们的圣经里面没有 lay Christian 这个字，每一个人都是 Christian， 没有一个 lay 哦 non lay。 通常我们说我是一个电脑的 layman， 就是我对电脑一窍不通。如果你说我是 lay Christian， 你就表示说你对基督教一窍不通。就是我不是圣，我是不是牧师，我不是传道，我是小小的一个小信徒。There's no lay Christian, but there are a lot of lazy Christians. 我常常用这个中文来笑这个用讲广东话的人啊，不是平信徒啊，平信徒是什么呢？是大平卖，大天买啊，大平卖大点价买回来的基督徒。没有平信徒，每一个人在神面前都是信徒，都是一样的，没有一个人比任何一个更高。没有一个地方可以说长老或者是牧师比弟兄姐妹更高，每一个人在神面前都是蒙恩的罪人，对吗？每一个都是蒙恩的罪人，只有在神面前让主使用的时候，也不是一定说你要服侍上帝一定要去做牧师传道。前不久有一个医学院里面的教授啊，他来找一位年纪长的一个牧师，他对牧师说：“牧师啊，我很后悔我没有去做牧师啊。”这位牧师说：“你现在在做什么？”“我做教授。”说：“你现在也是在服侍神。”原来这位医学院的教授啊，他跟另外一个同事，另外教授在这个医学院里面带领了很多人信主，成立了基督徒团契，他的影响力很大。就这个牧师就纠正他说：“你现在就是在做神的工作，也就是神的仆人。”我讲一个真实的事情给大家听。我认识一位退休的宣教士，他已经过世了。他被派到年轻的时候在印度里面长大，以后在印度他当了卫理公会的一个他们叫会族，就是主教的意思，职位很高啊。他退休回来之后，他分享，他说有一次有一个人问他：“你在这个服侍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遗憾的事情？”他马上说：“有一件遗憾的事情。”什么遗憾的事情？他说我年轻的时候在印度里面开始带人信主，他碰到一个年轻的一个 tailor 啊，就是缝衣服的一个师傅啊。他这个师傅啊，他呢信了耶稣之后很特别，他不识字，所以呢他就常常来说：“哎，牧师啊，你讲一个耶稣的故事给我听好吗？”我就把故事讲给他听了啊。过了一个星期他又回来了：“牧师，你可以讲第二个耶稣的故事给我听吗？”他又讲了第三个第四个。后来发现到这个裁缝师傅哈， 他是拿着一个手提的那个缝衣器放在脚踏车后面，他就开在他到一个村庄，在那村庄那边就在那个市旁边就开了一个小生意啊。那有人要缝衣的时候就拿过来，这个人一拿过来的时候反正要走啊，他就问他说你听过耶稣的故事吗，他就把现在讲的故事一五一十的讲完给他听了啊。讲了之后他就到另外一个村庄去用同样的方式向人传福音，结果来了这个几回之后啊，他就再一次来找圣教士了。他说哎，我告诉你啊，我去走过之后有一些人信耶稣了。哇，太好了哈！所以天教士就跟着他去把这些教会慢慢建立起来，让这个人能到更多的地方传福音。哇，这孙教士看到他这个这么优秀啊，就问他一个问题说年轻人你要不要当牧师。这个人说好啊，好好，我支持你当牧师。所以呢就派了这个年轻人啊，去念了几年的这个师资班，因为他不识字哈，他就写花了几年去师资班。师资班念完之后念神学院啊，人家念完之后然后去当牧师。这位主教说这是我一生最遗憾的事情，因为他当了牧师之后他再也不去传福音了，太忙了，忙着开会忙着讲道。但是我把一个传福音的勇士变成了一个不传福音的牧师，太可惜。我在这边告诉大家，不是因为你做牧师我做牧师，这做牧师的人他的这个职位最蒙神喜悦，每一个人每一个弟兄姐妹在你的岗位上，你可能是一个籍籍无名的基督徒，是一个家庭主妇，好像都没有地位，在神的眼光当中，弟兄姐妹你的地位很宝贵很重要。你知道张伯礼这个人吗？他写了《逃离中国》这本书，如果你听过他看过他这本书的话，你知道真正对他生命中最大影响力的，最初让他能够接触福音的，不是一个很有口才的人，是一个非常穷苦的一个基督徒，在中国大北方最荒野，这个在逃亡的时候的张伯礼说，我身上这个逃亡的人啊，比他这个家庭里面他这个财务还更丰富。但这个人，这个不识字的女基督徒，有着平安，真正的吸引。所以我们可以这样的讲一句话：张伯礼信耶稣，他自己说的，就是这个妇女。他说，如果是一个大学教授，我可以跟他辩论；如果是一个知识分子，我可以用我的理论跟他辩驳。但这个我辩驳不了，把他的心抓住。所以大家来做一个数学，再算一算哈。假如张伯礼带领20个人进组，这个不识字的老姊妹带几个人进组？21个。他总是比张伯礼多带一个，对吗？你是不是一定要当张伯礼呢？我们都想当张伯礼，可以站起来一讲，可以唱，可以跳，然后呢，哇，多少个人进组了哈？所以他可能带几万个人、几千个人进组。但是这位老姊妹，不识字的老姊妹。多一个，你可能就是这个姊妹啊，你可能就是这个弟兄啊，你知道吗？你有这个权柄在你身上，只要老老实实的，像这位姊妹，她忠心的，她根本不知道张伯礼以后成为怎样的人，她可能今天还不知道张伯礼成为怎样的人，但是呢，在神的国度里面，她有份，哇，她的功劳好大，想也想不到的，神拣选我们。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身份，这个身份就是敬拜他，这个身份就是在生命里面改变之后来服侍他，让这个服侍成为我们的敬拜。以弗所书第2章第8到第10节，我们都会背第8到第9节哈。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以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下面这句话有没有念过呢？我们一起来背下来。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里造成的，不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中国人一看到行善这个字啊，就跟我们这个啊，这个古代的思想相近啊，施舍行善啊，做这个修桥筑路，不是这个意思。这边讲的行善是做好的事情。什么是好的事情呢？圣经给我们解定义了，好的事情是神
所预备叫我们行的。
今天神预备叫陈牧师做的是做牧师，今天神对我们当中可能要你做的宣教士，对不对啊？可能对我们是要我们做一个执事，做个长老，或者在我们的岗位上做一个总经理，这是最好的。当你这样子做的时候，就是做成他的工作。今天神要使用我们哈，因为在路加福音里面第一章74-75节有一个非常宝贵的话，我们一起来念好吧，叫我们。终身在他面前，在保罗的观念里面，一个不信主的人，他身体玷污了，他不能够服侍，他不配。我们今天完全蒙神洁净之后，我们配了，是战战兢兢的在神面前让神使用，求神帮助我们。今天如果有人说谁是你的老板，上帝是我的老板，是 24/7 的老板，每一天24个小时，每一个礼拜7天，我们都在服侍中，让主来使用我，让我的生命成为一个神所使用的生命。我们教会有一个工程师，他在公司里面的职位蛮高的，所以经常代表公司到外面去工作。一段时间，他被派到意大利去，在罗马住了好一段时间，差不多将近1年。以后呢，也派到台湾去，也到新加坡去，也在日本待过。一出去大概就是2年3年。弟兄姐妹，这个弟兄啊，无论派到什么地方去，他就在那边家里面开个查经班，带人信主，栽培人，帮助人。所以他说，我也是宣教士。所不同的地方是什么呢？我是 Texas Instrument， fully paid， fully support。但是我每一天服侍的对象是上帝，所以今天我们在任何一个岗位上，神都在使用我们，让我们能够看清了，我们不再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信徒，而是神用重价把你买赎回来的。今天这个时代，我们要再次的一个 reformation， 一个改宗教改革。这宗教改革是什么呢？就是信徒被释放出来，一起来重新服侍上帝。今天任何一个教会有这样的同工，他们被兴起来，这个教会一定会成为一个复兴的教会，不单单是有牧师传道长老在做，而是大家一同来做，一同来献上，一同改变，一同让主使用。每一个信徒所做的一些小事情啊，都会影响其他的人。当我们自己不心意更新改变的时候，我们就说，哎呀，我在服侍，谁来服侍我呢？哎呀，为什么没有人来服侍关心我呢？没有人来探访我呢？这是一个被神改变过来的时候，我们变成一个主动去服侍众人的人。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故事哈，大概不是真的，但是很有教育性。他说有个年轻人去到了教会，来到教会的时候，一个星期没有人睬他。第二个星期他坐在同样的座位上，没有人踩他。第三个星期的时候也没有人踩他。刚巧跟他一起来的另外一个人同一个时候进来，也没有人踩他，来了三个星期。第一个就是说，我忍不住了，再给这个教会一个机会，如果再来第四个星期没有人踩我的话，我就永远不到教会去了。第二个同样的人，他说我也忍不住了，我来到这个教会三个星期都没有人踩我，第四个星期来了，如果没有人踩我的话，我一定跟我身边的人打招呼。第四个星期来了，这两个人坐在那边没有人踩他们，这两个人站起来都要跑了，第一个要跑了，第二个马上就抓住他说，哎，某某人，你叫什么名字？我叫什么名字？结果两个都留下来了。他只要就是一个伸出爱心的手，对吧？一个关心的手，一个服侍，一个代价。但是这个代价一付出去的时候，领受的是谁？永远是自己。求主帮助我们在这里思想神的恩典的时候，思想到主要透过你和我来得到一切的好处。
因为神给我们的永远是超过我们可以给出去的，你也给的越多，你的服事就越强，你什么时候大家都一起的付出，神的恩典就透过我们带到更多人当中。有个社会学家，他是在华盛顿大学社会系里面当教授，叫 Ronnie Stark， 他写了一本书叫 The Rise of Christianity， 从一个社会学纯社会学的角度，没有神学没有圣经，就是社会学的角度来分析为什么基督教到了君士坦丁的时候，就是三百多年的时候，第四世纪的时候，怎么会基督教本来被从一个压迫的宗教变成一个整个罗马这个宗教。他就发现几个重点，原来基督徒们那个时代的基督徒不怕死，在罗马发生多少这个麻疹啊这些这个传染病的时候，病毒传得最厉害的时候，许多的这个家家户户啊都有死人的时候，连自己的家人都把他的家人都抛在这个街道上，还没死的就送出去了，免得这个自己也沾染上。结果是基督徒付出爱心，不怕死的基督徒啊，他就付出爱心把他们带回到家里头来。那这个基督徒很有趣啊，你知道碰到这些传染病的人，有一些人呢他就一碰上的就死掉了，但是有一些一碰上的时候他就有了免疫力了，所以这个免疫力越碰越多越强，所以呢他这一次就做，所以这些当地的人一看惊吓了，哇，这个基督徒有什么这个 invincible 这个这么强这个能力，他不会这个百病不百毒不侵，原来这个是爱心，是爱心的付出。结果这位社会学家做了个定论，然后这是什么呢，他是基督徒的 winsome obstinacy， 他就是这个winsome 怎么讲，这个充满着吸引力的那个顽固坚持的爱心，赢得了那个时代的人。所以君士坦丁为什么会信基督教，他从这个社会学的角度来分析，他说不是传说上，因为传说上历史传说是说君士坦丁一次出战的时候看到一个旗子上面一个十字架，他第二天出战的时候就得胜了，以后就变成基督教。他说不是这么简单的，他说那个时候整个社会已经翻腾过来了，老百姓当中信基督教的人已经超越过不信基督教的人，所以他这么一翻大家才同意他。那这个社会学家讲的蛮有道理的，就是基督徒那种爱心摆上那个付出，只有在基督改变了我们之后，一个敬拜的生命才能够产生这股力量。求主帮助我们啊，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每一天的生活当中把它变成这个敬拜的生活，把它变成一个赞美的生活。我们一同祷告。天父，求你在这个时刻把一颗敬拜的灵重重地放在我们的心中，帮助我们一生尊主伟大，一生敬畏主，成为一个敬畏主的人。主帮助我们在敬畏你当中能够知道怎么来敬拜你，怎么知道怎样来与神同行，知道怎样在我们所处的岗位上，不管我们现在人生的哪一个处境，主啊帮助我们都为主发光。主让我们在生病当中，在喜乐里面，在欢乐当中，在失望里头，帮助我们都知道我们都应该敬拜你。天父啊，我们就恭敬的把我们在座这里所代表的每一个家庭交在你的手中，愿你把敬拜建立在我们的生命里头，以致我们的一生成为一个敬拜的一生，也帮助我们因着敬拜你不断的被你改变，我们也愿意一生来服侍主。主你向我们呼召，帮助我们成为愿意服侍主的人，求主你与我们同在。我们将来祷告奉告耶稣的名，把时间交给牧师。